是把毛泽东的大部分已经讲了，讲到最后一个问题，啊，讲到最后一个问题，这一点是肯定的啊。他毛泽东指出，报纸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应，啊。第二呢，讲到报纸的作用啊，报纸作用，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第三呢，讲到全党办报。第四呢，讲到舆论一列又不一列啊，这个还没有解释，还没有解释。我们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啊。毛泽东把这个言论出版自由用这样八个字来表达，舆论一列或者又不一列啊，又不一列。那么他讲呢，所谓舆论一列，就是占人口10%左右的反动派、什么右派啊等等，对这样一些人，对他们实行舆论一列，就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啊。你们是完全就没有这个感受啊。大概你们的父辈，可能你们的父亲这辈也没有这个感受啊，大概你们爷爷这辈有感受啊，有感受啊。假如说出生不太好，是地主富农啊，或者是一个资本家啊，或者解放初49年50年的时候属于公安管理的6条里面的人物啊，就是社会治安的6条的人物，那可能你们的爷爷这一辈很痛苦啊，很痛苦啊，因为他没有自由啊，他们就啊，让他向东他不敢向西啊，指鹿为马，哎，他只能说这就是马啊，这马啊。那么这是一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90%的人实行舆论不一列啊。毛泽东解释说，所谓不一列，就是可以说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对他对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毛泽东说他的目的就是要达到闻则啊作戒，就听到人啊就可以戒备自己啊，言者无罪啊，言者无罪啊。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样一个民主的气氛，这是他的理想啊，他的理想啊。但是和前面讲的几点一样，毛泽东今天说百家争鸣，过了不到2个月说所谓百家实际上就是2家，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是98家就没了，那就没了。既然只有2家，你说谁还敢争论啊？他说你是资产阶级，你马上就完了啊，你马上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双北方针在过去很长的岁月里面实际上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些啊。中国的政治空气一直很紧张啊，一直很紧张啊。你很多例子，很多过去在座的各位看来听来好像是笑话，是神话啊，是神话啊。比如说我母亲一个同事，都是纺织工人，一个同事，他的女儿是领养的啊，双方关系比较紧张啊。那么女儿对这个啊养母啊有意见，他害他很简单，到工厂去报告说，我妈拿一张报纸，这个报纸有毛主席头像的，他把它剪掉，没有任何根据，就他反应，然后这个女工立即就抓起来啊，也抓起来。对，以前就是这样啊，以前是这样啊。我们老习主任王忠他讲究新闻改革 王宗也是根红苗正的，王宗是我们复旦大学解放的时候代表共产党来接管复旦大学的成员之一，成员之一，是新四军，根据地的老干部，大众日报的老领导，老领导。当时解放以后，他思想比较前卫，要求改革。他的口号就是说，办报的人要对得住读者的5分钱，因为花5分钱买您的报纸，你要对得住他的5分钱。就这样一些话，被打成右派，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毛主席钦点，钦点。这个毛主席说：“哈哈，新文件，一条大鱼终于钓上来了啊，钓上来了，这很糟糕的，很糟糕的。所以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毛主席来说就是引蛇出洞。”就是钓鱼，大家知道季羡林老先生，前些年出过一本书，就叫《阳谋》，就叫《阳谋》。他先鼓励你提意见，然后把你抓起来，把你抓起来，毛主席说：“有人说我这是阴谋。”非也，这是阳谋，这是阳谋，所以这个舆论一律又不一律，从理论上说具有真理性，你想想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制度它实行的不是这样的政策，有专政的一面，有民主的一面，美国牢房里面也关着很多罪犯的，罪犯的。虽然美国没有政治犯，没有思想犯，但是颠覆国家罪等等，以这样的罪名，比抓起来的犯人也不是少数。美国由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他的牢房不是很多，所以每年都是人满为患，牢房里面关不下人。关不下人，所以他也抓人的，但是他又有民主的一面，又有民主一面，那么中国也是这样，所以从理论上说，舆论一律又不一律，具有真理性，具有真理性。问题是，你这个该一律的，不一定。就是一律，比如说有些人明明犯了罪了，但是他在牢房里面还是作威作福的，所谓特殊的犯人，花钱买通了里面的管理干部，照样呼风唤雨，前几年揭露还有嫖娼的呢，把那个妓女。给到送到牢房里面去，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形象极大的损伤，损伤。另外呢，不该一律的对他一律，明明应该给他充分自由的，没有自由，没有自由，这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广所谓的右派57年就打了50万个50几万个右派，加上准右派准右派就是说还不够极端的，但是呢共产党对他也恨之入骨的这些人，不戴帽子但是 享受右派的待遇。啊，你比如说我们新闻系王忠老师被抓起来了，他的几个信徒，他的几个学生都被打成准右派，没有自由啊，没有自由啊。比如说教过我的葛志莹老师啊，那挺可怜的，以后别搞的啊。现在还健在的徐悲丁老师啊，已经快90岁了啊，快90岁了，那一点自由都没有，整天就在治疗室里面剪剪贴贴，一辈子啊，一辈子啊。你像徐悲丁本来很优秀的啊，是绍兴啊下面一个县的啊学生会主席，很优秀，被当地保送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来念书，书还没念完就当上了准右派啊，准右派。所以50万个右派加上这样一个啊，在右派圈子外围的可能有几百万啊，几百万。那么怎么来处理这些人呢？这就是中国劳教制度出台的背景，没办法啊，没办法，完全把罪犯抓起来又不够格，然后啊就用劳动教养啊，劳动教养啊。所以中国的劳教制度你要一下子都去掉也有难处，它历史的包袱很重啊，那包袱很重啊，所以不该一律的，一律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新闻观点，毛泽东的新闻政策具有两面性。假如不考虑做的这一套，理论上都很对啊，都很对啊。那你比如说我们上面讲的第一点，报纸的根本性质它是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应，这对，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重大的发展啊。当然为什么要这么说，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啊，主要都是国有的，那么你的报纸也是国有的啊，你报纸怎么还说三道四呢？那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的，完全要按照党的主张去办。这个政策的多多少少延续到今天啊，啊，这是9号文件继续强调党管媒体不变。你看60多年了，这个传统不变。从笼统的说，党管媒体，党有这个权，因为他执政党嘛，他愿意管什么就管什么。但是有一些媒体不需要你党管，你管那么多你党太累了啊，多累啊，什么都要管，有些他不需要管，有些他也管不了。比如说媒体当中休闲的一类媒体，什么钓鱼，什么养花，所谓花鸟鱼虫报，我们国家也有几十家了，你党去管它干什么啊？你让那些啊花卉协会、花卉俱乐部让他们去管就行了嘛？你要管那么多？排球、桌球、乒乓球那些报纸你去管它干什么？你不需要管啊、嗯，但不放心啊，啊不放心啊，还是要管，哎呀，啊，所以这个政策理论上说很对。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一个发展，但实践上它的效果又很可怕啊，可怕啊！我们后来还会讲到第五个呢，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报纸宣传的策略和艺术也是很正确的啊，也是正确的啊。比如说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啊，新闻记者不能下马意思哇啦哇啦，这都是对的啊，对的。 记者讲到底就是搞专业的调查研究，他不去采访，他不去核实报道从哪来啊？啊，这都是对啊，对的。那么我记得上次给大家介绍过，他为什么去搞调查啊？因为他被排除出领导核心之外啊，所以到长航啊、长滨啊、啊余杭啊那些地方去搞农村调查，啊，搞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啊，搞中国各阶级的调查等等，啊等等，啊，但这个理论上是对的，啊，理论上是对的。另外还说新闻有新闻就闻不闻，这也对的，有些新闻就要抢，抢新闻是新闻记者题中应有之义，有些就不能抢，需要压，因为你情况不清楚啊，不清楚啊。比如说昨天奥巴马啊和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地方一个农庄会谈，为什么要到那么偏僻的一个农场去谈？奥巴马还专门为这个谈从华盛顿飞到加利福尼亚，昨天讲加利福尼亚昨天特别热，42几度42度啊，虽然大家约好了清闲的会谈不带领带，但是外交场合你看西服还是要穿的啊，我看那个季羡平脸上汗津津的啊，汗津津的。那么记者更苦了，记者在外面等了3-4个小时啊，就为了他们俩握手一张照片。为什么？原因在哪里？你不清楚啊，你不清楚啊，那不清楚你记者就不能乱发，你要等啊，你要等啊。我觉得昨天杨洁篪就是前外交部长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答了真很智慧啊，智慧啊。这个中外记者问他说，你们中国现在啊这个进步很快， GDP 上升了很快啊，大概多少年你们中国能够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哎，你看杨洁篪这个人啊，你别看这个人平时好像不显山不露水，昨天的回答叫人真绝了啊。他说多少年以前我在一个工厂当工人，30几块钱工资啊，30几块钱工资。我们有一个朋友，一个邻居的朋友，他一个月也有30几块，好像我们拉平了啊。但是他说这个是我的30几块，全家老小就靠这30几块，我那个朋友30几块是什么零花钱，他零花钱就有30几块。这个就像几年以后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啊，你看表面上好像钱很多，但是人家底子厚，人家的零花钱就有你中国你的 GDP 总量那么多啊，多幽默啊。但是讲得很深刻，我们千万不要满足于说到2040年左右中国就会超过美国什么什么什么，你看看美国的底子有多厚啊，啊多厚啊。就像我们本科生当然还谈不上，像我们的博士生，等你毕业假如留在复旦的工作，你可能年薪也会超过10万啊。你有一个中年教师，他的年薪可能也就10几万，表面上看你看我挣了多少啊，我和某某老师一样，但是你想想看，人家房子有了，人家汽车有了，人家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不用投资，他那个10几万就是吃喝玩乐，你那个10几万你拍什么用处啊？你还要省下来去买房子，你还要省下来结婚去养孩子，你能和人家10几万比吗？我说了昨天那个杨洁篪讲的真深刻，他很少有这样很精彩的啊这个语言的发言的。 哎，所以有些新闻该压的就是要压，压一段时间，还有的呢就是不闻，所谓不闻就是把这个稿子枪毙，不用，啊不用，有的是不能用的，啊不能用的，啊，我前天晚上从北京回来，坐在我边上的，啊是上海船舶制造公司的一个头，他到中国船舶制造总公司去谈业务，啊这个老兄是负责那个推进器的，就是大船后面的那个螺旋桨，啊我们俩住在一起谈了一回就比较熟了，我就去探听，我说那个航母在上海造，你能告诉我造到什么程度了啊，造到什么程度了啊，他说你听谁说的，我说这是肯定确切的啊，确切的肯定在上海造，他说告诉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啊，肯定在上海造，因为上海把这个机会拿过来了啊，因为国家会啊有上千亿的投资嘛啊，但是整个团队还没搭起来。我那个消息从哪来啊，我就听上海新闻界的朋友们说的啊，说在那个啊长兴岛上复兴岛上我们搞了很多做航母的啊什么什么基地啊是什么，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动的啊，所以造一个航母是不容易的啊，是不容易的，那样的新闻就不能发啊，不能发，你要发出去于国于民都是有害的啊，都是有害的啊，所以从理论上讲新闻的确有新闻就闻不闻，但是实际上毛主席说的是这样，做的是另外一样，也就是说不该新闻的新闻了，不该旧闻的也旧闻了，不该不闻的啊也不闻了，问题是在这儿。